今日是继续跟大家讲是利未记。利未记是讲到是23章。23章是要跟大家讲是很多关于节期的事。犹太人的节期是很有趣。有一位是犹太人的拉比，叫做 Samson Raphael Hirsch。他曾经说，他说犹太人的教义其实就是在他们的日历里面。所以猶太人的日曆是很重要。我們今天就是講猶太人的日曆，主要是要講摩西五經裡面所講的7個大的節日。當然我們有很多節日我們都很熟悉的，但是不在這個摩西五經的節日裡面。例如是普爾節，大家很熟悉，如果是你們是讀是以斯帖書的話，知道是有普爾節的，是紀念誰啊？哈曼這個大衰人，是執醜，是希望定日子來到是毀滅以色列人，結果事敗，自己是身亡。猶太人就是紀念這個節日，叫做普爾節。普爾的意思就是執醜的意思。另外也有是修殿節，我們知道是紀念是馬加比是將這個聖殿重新是潔淨，然後是獻給神，在裡面是點燈，所以亦都叫做是燭光節。我們今天所講的不是這些節日，雖然剛才講這個獻殿節 Hanukkah 是非常之出名，猶太人是很喜歡守這個節日。今天講的是摩西五經裡面所講的7個節日，是包括逾越節、除酵節，還有是初熟果子節，還有是五旬節，還有就是吹號角日，同埋贖罪日，加埋就係住棚節，就係、是、呢7個係節日，我哋今日要同大家係分享。嗱，講呢啲節日，唔單止係利未記23章，亦都有係喺度出埃及記12章啦，另外申命記28、29啦，唔係申命記，係民數記28、29，申命記16章都有講同樣嘅節日。猶太人其實的節日裡面是有預言的性質，在裡面有預言的，不是只是講以前發生的事。利未記23章很長的，成44節的經文讀不完，我們今天跟大家讀一讀是頭那4節，1至4節，看看我們在這支經文裡面是能夠得到什麼的啟示。我們1至4節，耶和華對摩西說，你曉喻以色列人說，耶和華的節期你們要宣告為聖會的節期，6日要作工，第7日是聖安息日，當有聖會，你們什麼工都不可作，這是在你們一切的住處向耶和華守的安息日。耶和華的節期就是你們到了日期要宣告為聖會的，乃是這些。你有沒有讀到第3節說什麼？6日要工作，第7日是安息日。七這個數字在聖經裡面很重要，但是七這個數字在猶太人的日曆當中一樣是這麼重要。第3節說6日要工作，第7日是安息日。3個星期後我會跟大家講是25節利未記，是講到是6年你是要耕種，第7年是安息年。7日是安息日，第7年是安息年。喂，有人说，咦，1年12個月可找不到7個月出来的了，你都不是吧？亦都有在1年里面亦都有2個安息的循环的。那我就一起来看一看，原來在出埃及記12章2節，神是要以色列人將他們本來日曆的第7月，亦即是出埃及逾越節那個月，是守為正月1年之首。尼散月就是第7月，所以尼散月就變了以色列人的正月，這個亦都是逾越節發生的那個月。猶太人的日曆Tishrei 這個月本來是正月來的，本來是1月來的，結果現在就變成7月了。本來尼散月是7月的，現在就變成是1月了。 所以猶太人有兩個日曆的，有兩個年初一的。我們就講陰曆陽曆有兩個年初一而已，但猶太人真的有兩個年初一的，一個在7月1日，一個在1月1日，很有趣。但如果你再看看的話，1月到7月是多少個月？7個月，一個安息。7月又到1月又是一個安息，原來一年之內是有兩個安息。而很有趣，今天所講的節日，在1月有3個節日，就是逾越節、除酵節和是初熟果子節。去到7月就是那個安息，又有3個節日，就是什麼節日啊？吹號角日、贖罪日和是住棚日。而在1月和7月的當中中間是有另外一個節日，就是五旬節。今天我們要講的就是這七個節日。剛才說猶太人的日曆其實是有預言的性質，為什麼會有預言的性質呢？原來聖會這個字剛才讀的時候出現了很多次，第二節、第三節、第四節都出現了，你跟著讀下去都會繼續出現的這個字。聖會這個字為什麼？原本希伯來文叫做 Megro， 這個字的解釋是演習的。原來這些節日、這些聖會是有一個目的，是要演習。演習是未來的事，走過火警沒有啊？你們走過火警啊？是人都走過火警啊？演習來的，是將來未發生的事，是吧？有一天火警發生了，你就習慣了，因為你有演習嘛。原來這些聖會是演習來的。我有一個細侄，他在這裡做工，他是做這個是 security， 是要整些是火警出來讓人演習的。他又想得到，他說平時的人演習呢都是個個走到慢吞吞，個個都知道是假的，沒有人緊張的。於是他怎樣？他想到他找一個人扮心臟病，一下警鐘響，這個人即刻就心臟病發，結果個個都緊張了，有幾個還暈低了。結果一個公司跟他說，你以後不要找這些東西搞，搞出人命。我們真的，原來這些節期是要我們演習，要我們預備好。節期這個字又出現了是兩次，我們剛才讀的經文，原本希伯來文的解釋是赴約的解釋，我們要演習去赴約。赴什麼約？將來的約咯。現在買一個關子不講是什麼約字，等陣結束的時候會跟大家再回來講一講，究竟我們是要去赴什麼的約。這個是舊約對這些節期的評價，是演習去赴約，是將來的事。新約對這些節日又有什麼的解釋？在哥羅西書2:16-17，保羅說，這些原是後世的影兒，是形體，那形體卻是基督。我們知道每樣東西都有影的，你走出街你看看，太陽一射你，太陽在東邊射過來，你的影在西邊，太陽在西邊影過來，你的影在東邊，每人都有個影。形體是耶穌基督，這個真正的物體是耶穌基督來的。但是這些的節期、月朔，這些是安息日，都是影子來的，是耶穌基督的影子來的，是要預表耶穌基督的。所以由這些節期那裡你能夠找得到耶穌基督的影子，這個就是保羅跟我們所說的。馬太福音5:17-18，耶穌基督亦都說，莫想我來是要廢掉律法和先知，我來不是要廢掉，乃是要成全。我實在告訴你們，就是到天地都廢去了，律法的一點一劃也不能廢去，都要成全。有沒有看到耶穌基督說他來是要成全律法？猶太人的律法是包括他們的節日、月朔和是安息日，耶穌基督來到就是要成全這一切。等陣我們一起來看看，究竟找不找在節日裡面找不找到耶穌基督的影子。 新約其實是藏在舊約裏面，新約是將舊約反映出來。舊約自己本身是不是完結的，舊約是期待著新約的出現，是期待著耶穌基督的來臨。如果只是拿著部舊約好像猶太人那樣，是不得以完全，一定要新約和舊約一起讀，我們才能夠明白神的原本的用意。但剛才我們說在一月有三個猶太人的節期，逾越節、除酵節和初熟果子節。我們先講講逾越節。以前講出埃及記十二章都跟大家講過了，講過是逾越節，不知道大家還記不記得，或者時間耐了就不記得了。我們說是要來紀念什麼話？紀念是由神是帶領以色列人是出埃及，出埃及那時候最後那一災第十災，令到法老王不得不屈服被以色列人走，是擊殺長子。任何人如果是沒有羔羊的血油在門框上，長子都會是被擊殺。所以逾越節猶太人要怎麼樣？要是斬是羔羊，是來到是紀念這件事。逾越節是一月的十四日，是尼散月一月十四日。但是經文告訴我們，聖經告訴我們，猶太人要十號已經將那隻羔羊是帶回家了。哇，有人說這麼早帶回去做什麼？培養感情咯。你殺那隻不是說跟你沒有關係的羊，如果殺那隻羊跟你沒有關係的時候，就好像香港人說發誓當吃什麼？吃生菜是吧？你獻祭都可以當吃生菜的，你有錢的時候你就買一隻羊來獻祭，你犯得罪多你就買兩隻，再多一點你就買三隻，買夠一打，沒問題的，你就犯罪就獻祭。但是不是的，你要帶回家培養感情，尤其是那些小佬哥看到那隻羊仔那麼得意，你拿去斬的時候你看看他肯不肯，很傷心的。這個就是原因，為什麼我們要這麼早帶著羊回家。猶太人也都是一樣，當我們知道原來是我們的罪將耶穌基督推上十字架的時候，我們每個人應該怎樣？對自己的罪應該是痛心。四福音都有敘述到耶穌基督進入耶路撒冷城，是最後一個禮拜他入耶路撒冷城。這個就是耶穌基督在十號進入耶路撒冷城，準備成為逾越節的羔羊。在出埃及記十二章六節告訴我們，逾越節的羔羊在十四日要的黃昏是用來斬了。而在約翰福音十九章十四節告訴我們，耶穌基督被釘十字架的那一日正是逾越節。耶穌就是我們逾越節的羔羊。在耶穌基督仲未是釘十字架之前，他是跟他的門徒一起是分享是逾越節的聖餐。他拿起餅來祝謝祝福，就擘開遞給門徒說，你們拿著吃，這是我的身體為你們擘開。這一節經文我們很熟悉的，我們每次守聖餐我們都讀的，是吧？但其實是猶太人的一個習俗來的，逾越節的習俗。他們是有三塊是無酵餅的，耶穌基督就是拿起中間那塊，他們的傳統就是拿起中間那塊。為什麼拿起中間那塊？有人說是聖父、聖子、聖靈，中間那塊是聖子，代表耶穌基督。拿起了之後他就將它抹開。根據猶太人的傳統，不是說抹開就立刻是分給是大家享用的，他要將抹開了之後要找細麻布包好了，很小心包好了它，然後要是收埋它，收埋了之後要找這家的小哥去找，找到出來那個，找到那個是有獎的，然後打開了之後大家就分享這個無酵餅。這個故事熟不熟悉？耶穌基督 当他是被钉十字架死了之后，门徒领养了他的 尸体。记不记得尼哥底母拿了香料来一起怎么将这个尸体用细麻布包好了，然后将这个尸体摆了入去洞穴墓穴入面，将个石头还遮住个入口，完全隐藏晒。三日之后发生什么事？耶稣基督复活，坟墓打开了，耶稣基督出了来，就是那次好像那个无烤饼被人找到出来，大家一起分享。耶稣基督又拿起杯来祝谢了，递给他们说，这是我立约的血，为多人流出来，使罪得赦。享用完那个杯之后，享用完那个饼之后，就用个拿个杯。他说这个是我和你们立的约，是用我的血流出来的血来到立。大家记不记得耶稣基督的血是怎么流出来的？记不记得他钉在十字架上高，是吧？其实根据犹太人的习俗的命令，士兵是要将犯人两只脚是打断钉十字架。因为当你钉十字架的时候，到后来你唞不到气。你唯一能够唞气的，你就是将两只脚是将自己撑高。将那个心口是高过两只手的时候，你可以唞一口气，然后又跌回落来。如果是将两只脚打断的时候，那个犯人就不能够再将自己撑高，不能够再唞气，那就是加速了这个犯人的死亡。为什么要这么快加速啊？尤其是耶稣基督钉十字架那天，经文告诉我们什么？因为跟着来那天是圣日来的，是安息日来的，不可以让那个犯人的尸体留在那个十字架上。所以当这个士兵来到检查耶稣基督那时候，发觉他已经死了，不需要再打断他的脚，所以他没有打断他两只脚，违抗了命令，其实他应该打断的。那士兵断估不到，原来他没有打断耶稣基督那两只脚，是应验了圣经里面的预言，说这只逾越节的羔羊连一根骨头都不能够断，应验了这个预言。他没有打断那两只脚，但是他就是试试他是不是真的死了，于是一枪就刺落耶稣基督的肋旁。跟住喺度，约翰福音19:33-34话咩话？佢话士兵拿枪砸他的肋旁，随即有血和水流出来，有血同水流出嚟。犹太人佢哋一齐享用呢一只祝谢嘅杯，杯入边所装嘅系咩啊？系葡萄汁加温水。拉比不明白为什么要是葡萄汁加温水，我们就知道了，一集流出来的是什么？血和水，还暖的那些水。犹太人不明白，拉比不明白。犹太人的逾越节是有四只杯，第一只杯是圣洁，是代表是神是将以色列人是带出是埃及这个污秽的地方，充满偶像不洁的地方。所以第一只杯是代表圣洁，第二只杯是代表是拯救，神是拯救了他们。他们本来是怎样？是奴仆来的，神是拯救了他们出来，不再是受到捆绑。所以第二只杯是拯救，第三只杯是救赎的杯。临理你犹太人接受耶稣基督好，不接受耶稣基督也好，耶稣基督在十架上所成就的已经是完结了，完成了。第四只杯是什么？第四只杯是叫做复兴的杯，就是有一天犹太人是将会是承认耶稣基督是他们的救主，以致是被神是复兴他们。这件事还未发生，等阵我是会继续讲，是在这里其余那三个节期，在七月的那三个节期我们能够看得到。其实 我哋睇呢啲預言啊，我哋就睇靈唔靈嘅係嘛？咦，靈噃嚇！而聖經係咁講嘅，真係咁嘅樣。我哋睇下有冇係應驗。猶太人唔係睇靈唔靈嘅，睇預言。猶太人係睇一個係格式嘅，有一個特別嘅格式重複出現嘅預言。嗱，我見到杯同埋餅呢、這個格式喺度聖經入邊係重複咁出現。逾越節我哋頭先講過啦，有杯同埋餅。耶穌基督話咩啊？我係咩嘢話？我係活水，係個杯嚟。我係生命嘅糧，係個餅嚟。甚至你記唔記得聖經入邊喺度創世紀第四十章講約瑟被打入天牢，打入咗天牢之後，佢遇見有兩個人嘅喎，一齊同佢坐監嘅喎。一個係咩人啊？係酒政。另外那個是什麼人啊？是善長。酒政做什麼的？是管杯的。善長是管什麼的？是管餅。預言在聖經裡面是一個特別的格式，是重複地出現，非常非常有趣。第二個節日，一月的節日是無酵節。聖經說，七日之內要吃無酵餅，就是困苦餅，纪念以色列人急忙出了埃及地，要叫你一生一世纪念你从埃及地出来的日子。申命记十六章三节是告诉我们，是七日要用无酵饼，是纪念什么？仓促地走出埃及，连摆酵的时间都没有，没有时候来到等这些面包来到发酵。所以猶太人的習俗是怎樣？在那日無酵節是要打大掃除，打掃家，抹好了廚櫃，千萬不要有什麼酵留在那裡，甚至連麵包都不可以有。究竟酵有什麼不好呢？酵有什麼不好？這個又是另外一個在聖經裡面的格式，酵都是代表不好的東西。酵都是代表是罪，是代表是怎樣？好像個酵那樣放在個麵包，放在個蛋糕裡面會發大。一個人聖經裡面說自高自大，好不好？不好。哥林多前書八章一節說，知識是叫人自高自大，唯有愛心是造就人。當然無酵節是代表耶穌基督的無罪，這個是主要的原因。就好像哥林多後書五章二十一節說，神使那無罪的替我們成為罪，好叫我們在他裡面成為神的義。這個就是無酵節主要的原因，耶穌基督是無罪的羔羊，替我們是頂罪。但是很有趣的，剛才我們讀經文，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留意，《申命記》六章十六章三節說那個無酵餅叫做什麼餅？說困苦餅。困苦餅不是雞仔餅，不是老婆餅，困苦餅。為什麼會困苦餅？很奇怪的。還有你看看猶太人的困苦餅是無酵餅是怎樣的形狀的，上高有窿的，好像是被針或者被釘刺穿了，刺穿的，上高有條紋的，好像被人鞭打過那樣的，叫做困苦餅。猶太人又是不明白的。我們看下以賽亞書五十三章四至五節，他誠然擔當我們的憂患，背負我們的痛苦，我們卻以為他受責罰，被神擊打，苦待了。哪知他为我们过犯受害，为我们的罪业压伤，因他受刑罚我们得平安，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。这个是以赛亚书在旧约的，说耶稣基督当他是钉十字架的时候，犹太人以为他什么？以为他你方他不是做了什么不见得人的事吗？被人钉十字架了，以为是耶稣基督的罪来的。后来才发觉原来不是，耶稣基督是为了他们受到刑罚， 以致他们能够得到平安，是为了他们受到鞭伤以致他们得到医治，亦都是为了我们的罪是钉上十字架被鞭打。有没有见到苦代了困苦饼？这个无酵饼无罪的耶稣基督替我们顶罪，他就是无酵节所是吃的那一块困苦饼。第三个节期是什么？是初熟果子节。例如月节一定是在14号的，无酵节一定是15号的，这个定了的，14号、15号。但是初熟果子节就是跟着的那个礼拜日，没有定在礼拜是哪一日的，不是没有定是哪一号，但是有定在礼拜是礼拜日。所以如果是无酵节是礼拜二的话，你的初熟果子节都是礼拜日。如果你无酵节是礼拜六的话，你的初熟果子节都是礼拜日，因为是跟着那个礼拜日嘛。但是逾越节就是14，无酵节就是15。嗱，呢个系代表乜嘢？系代表耶稣基督复活咯。哇，咁都谂得出吓、啊？初熟果子点会变咗系复活噶？喂，呢个系圣经讲噶。哥林多前书19:23讲咩啊？但各人是按着自己嘅次序复活，初熟嘅果子系基督，以后在他来的时候是那些属基督的。原来耶稣基督是初熟果子，是第一个是复活的。当然他之前都有人复活啦，有神迹那件事，但那些人始终都死了。耶稣基督是第一个是真真正正的是复活了，他是初熟果子来的。经文说什么？我们属基督的人，当耶稣基督来的时候，当他再回来的时候，那些死了的人都会好像耶稣基督一样是会复活。初熟果子就是这样解释。初熟果子就是你将你初熟的果子，刚刚第一轮的果子献给神，这个就作为将来就快来的收成的一个预兆，将来的那些收成都会跟你的初熟果子是一模一样。如果耶稣基督复活的话，我们一样都会跟耶稣基督复活。嗱，讲起复活，有一样嘢我好有趣嘅，我觉得约伯书大家知道系圣经入边最古老嘅一部书嚟，最旧嘅一部书嚟。约伯书入边其实都有讲复活嘅，约伯知道嘅。约伯记第19:25-26，约伯讲咩啊？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，末了必站立在地上。我这皮肉灭绝之后，我必在肉体之外得见神。哇，咁犀利！约伯睇到佢，知道佢嘅救赎者仲系活着，知道喺度末了嘅时候，喺末世嘅时候，这个救赎者将会嚟到呢个世上立着。佢知道佢呢个皮肉受毁灭，佢死咗之后，就算佢嘅尸体系化为尘土，他仍然都能够是得见到神。这个就是复活。一部这么古老的书里面，神已经是告诉我们是有复活这一件事。另外有一样很有趣的，刚才经文利未记23:9-14讲到在初熟果子节是要献不同的祭给神的。要献什么祭？燔祭，要献素祭，这些就是馨香的祭。但是你看云你都没有发觉是有要献赎罪祭的。你记不记得我们说每个人都是罪人？产妇是罪人，麻风病人是罪人，患漏病的是罪人，连大祭司都是罪人，大祭司都要替自己赎罪。为什么这里没有赎罪祭？如果我们知道为什么有初熟果子祭，我们就知道是庆祝耶稣基督的复活嘛。耶稣基督有没有罪啊？无罪的，刚才讲过无酵节，所以是不需要是有赎罪祭。另外有一样东西很有趣，就是我们说逾越节是14号嘛，正月14号嘛。耶稣基督钉十字架那个逾越节是正月14号，是礼拜五来的。怎么知道礼拜五啊？ 頭先講噶嘛，跟住嚟嗰日係逾越節啊嘛，唔可以屍體掛咗喺度十架上啦。所以嗰年嘅無酵節其實係禮拜六嚟嘅。咁如果你無酵節係禮拜六，咁你嘅初熟果子節係禮拜幾啊？星期日嚟。耶穌基督係幾時復活嘅話？第三天。第禮拜五係被釘十字架，第三天復活。佢個復活就係 Easter Sunday， 就係禮拜日嚟。嗱，我哋頭先見到我哋所講嘅嗰三個祭係一月嘅祭。嗱，呢三個祭其實同耶穌基督第一次嘅來臨有關，係嘛？已經全部都做好曬啦，呢啲工作。但係喺七月嘅嗰三個節期係仲未發生，等陣會講。嗱，先講講五旬節，就係一月同埋七月中間嘅其中一個節日。嗱，上個月我哋先至係有五旬節，我相信係五月十五號係五旬節。嗱，五旬節係咩意思啊？五旬嘅意思，五就五啦，旬就一旬就十啦，五乘十係點啊？即係五十啦，即係五十日啦。點解叫做五十日嘅節啊？哦，因為初熟果子節之後，你數五十日啦，咁就係你收割嘅時候嚟啦。咁所以咧，呢一個節期亦都叫做收割節，喺度出埃及記二十三章十六節，收割節就等於五旬節。嗱，喺度申命記十六章亦都叫佢做七七節嘅喎。點解又咁奇怪叫七七節啊？七個星期，七七四十九日，跟住嗰日就係五旬節啦。四十九加一又是什么？又是五十。所以无论是七七节、五旬节或者是收割节，都是讲紧同一样的东西。但是有样东西很令人震惊的，非常之令人震惊。头先才说原酵是什么话？是不好的，是代表罪，是吗？你看看利未记二十三章十七节，要从你们 住处取出细面衣法十分之二加酵。哇，不得了，这个祭物上高要加酵，烤成两个摇祭的饼，当作初熟之物献给耶和华。为什么这么奇怪的祭物里面加酵？不得了。那我们先想想五旬节其实是代表什么？记唔记得五旬节发生啲乜嘢好出名嘅事情？喺度《使徒行传》第二章，记唔记得五旬节发生咩事啊？有圣灵降落，有系讲系方言，教会系成立咗，就系喺度《使徒行传》第二章，系讲教会啊！教会系大部分咩人啊？当然啦，当年就系有十二使徒，又有啲门徒。都有些猶太人，而家教會是什麼人來的？多數外邦人來的，你很少有猶太人，不是說沒有，但是不是那麼多，多數都是外邦人來的。五旬節其實講的是什麼？是教會時期的外邦人信主了。如果我們這樣看的時候，記不記得在這裡《使徒行傳》第十章講什麼？有一包的動物，不潔的動物走下來，神叫彼得去吃，記不記得？不潔的都成為潔淨，因為外邦人信主。我相信這個酵也是一樣的用意，在這裡本來應該無酵的，現在神說你落酵，不潔的動物成為潔淨，無酵的本來你們加酵。酵和不潔的動物，這個都是本來是要將以色列人分別成聖的，你不要走去碰这些罪，你不要碰酵，你不要碰不洁的那些动物，你们要分别为圣的。但是当外邦人信主，能够跟以色列人一起信主的时候，就没有了这个界限。所以我相信为什么神是容许酵在这一个五旬节的祭物里面，也是为什么在这《使徒行传》第十章神跟彼得说神所潔淨的，你不要說是不潔淨。五旬節是代表是什麼？是教會時代，是代表是外邦人的信主，是收割的時候來的。 为什么是叫做收割节？是应该要收割的时候来的。外邦人信主，记不记得在《约翰福音》四章第35节讲说，当撒玛利亚人信主那段时的情形是怎样？如同庄稼熟了可以收割，就是好像撒玛利亚人信主，又是外邦人来的。大家记不记得我在这里讲是马可福音第七章，我说第七章是马可福音里面最重要的一章经文来的，看起上来好像不是那么重要，是讲耶稣基督怎样，是兜了路走去外邦人那里，兜了一条路走去外邦人那里。为什么那么重要啊？是代表福音是去到外邦人那里。外邦人信主对于神来讲是非常非常之的重要。嗱，我哋系讲咗系四个节日噶咯，头嗰三个我哋话系一月嘅，系耶稣基督第一次来临发生咗个事嚟嘅。五旬节系话而家系教会时代，系好多外邦人信主嘅时候，我哋等待紧乜嘢啊？罗马书11章25节，等待外邦人信主嘅人数添满了，就会点啊？耶稣基督就会再次翻嚟。他再次回来的时候就是最后那三个节期，是七月的那三个节期。七月那三个节期，第一个是吹号角节。经文说，耶和华对摩西说，你晓谕以色列人说，七月初一你们要守为圣安息日，要吹角为纪念，当有圣会，什么劳碌的工作都不可做，火祭要献火祭给耶和华。要吹角，要献祭，这个就是吹号角节，是在犹太人日历的7月1日，亦都是他本来犹太人传统日历的1月1日，后来是神叫他转了日历，变成是7月，本来是1月零。所以犹太人的年初一 Rosh Hashanah 就是那一日来的，又是同一日来的，7月1日。但是两个是不同的节日来的，你不要搞在一起。很多时候连犹太人都搞不清的，以为吹号角节就是等于 是年初一，其实是不同的。那究竟吹号角节是代表什么？马太福音24章31节说，当去到末世那段时候，将会有天使吹号角，是召神的选民，是来到由地的四极召集他们在一起。嗱，呢一個就係代表係吹號角節。嗱，我讀以前同大家講係啟示錄，亦都係講過嚇呢個吹號角。第二個節日係喺度7月10日。7月10日記唔記得係咩節日啊？係 Yom Kippur。Yom Kippur 記唔記得就係贖罪日啊？我哋講利未記第16章嗰陣時講得好清楚啊！记唔记得大祭司一年一度要去至圣所，系献祭，系为人民系请罪。记唔记得我话系有两只羊啊？一只系献俾耶和华，一只系献俾阿撒舍勒。好多人就系唔记得咗第二只羊，要远离罪嗰只羊阿撒舍勒。嗱，呢度好似系有一个一样系有一个寓意喺入边，就系讲咩啊？就是讲五旬节，我们现在是五旬节嘛，等着什么？刚才说等着外邦人的人数添满了嘛，添满了之后会怎样？罗马书11章26节说，犹太人会信主咯，犹太人会认罪悔改信主。这个相信就是这个赎罪日所代表。在这里撒加利亚书12章11和12节说，我必将圣灵晓冠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，他们必仰望我，就是他们所责的必为我悲哀，如丧独生子，又为我受苦，如丧长子。那日耶路撒冷必有大大的悲哀。这里很有趣，这一节的经文撒加利亚书都是旧约来的，犹太人又是忽略了这一段，讲什么？讲话去到末世犹太人是会悔改信主的，他们会发觉他们所扎的，所扎的是什么意思？钉的，所刺的，所钉上十字架的那一位，就原来就是他们的救主来的，他们卒之明白了， 撒加利亚书是旧约来的，以致他们是好像是丧了去死了独生子，好像是死了长子一样那么伤心。这个在这末世会发生，就是这个赎罪节所预表的节日。住棚节呢，住棚节是在7月15日，是纪念什么？是纪念犹太人在这旷野搭棚居住，这个是住棚节。有很多人说其实在这末世那段时都有一个住棚节，如果你留意圣经的话，亦都在撒加利亚书说原来去到末世是有一个住棚节。撒加利亚书14章16至18节说原来去到末世，记不记得我讲启示录，列国都会来攻打是耶路撒冷，但他们不会成功的，因为神是会保守以色列人，会将那些恶人是怎样扔入去火海，剩下来的人怎样，他们就会进入千年的国度，而在千年国度里面将会有住棚节，每年这些人都会要去到耶路撒冷去神的殿里面去敬拜神。这个有很多的神学家，我可以告诉你差不多百分之一百都是这样解，就是讲这个住棚节。如果有人不去的话，圣经说神是会不会祝福，神是不会降雨在他们的国家，不会降雨在他们的土地。但我觉得住棚节可能另外有一个更深的意思，不是只是讲千年国度里面那一千年里面的住棚节。如果大家记得我跟大家讲启示录的时候，我说启示录21章3节，约翰说看啊，神的帐幕在人间，他要与人同住，他们要作他的子民，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，作他们的神。神要帐棚在人间，这个帐棚这个字，或者是帐幕这个字，就是跟住棚这个字是一模一样， tabernacle 一样这个字。所以我相信当这个住棚节所要预表的，不单只是千年国度里面那个住棚节，而是讲紧与神同在永远的那个神的帐幕在人间，这个棚我们将会永远是跟神同在。这个才我觉得是最重要。记不记得开始的时候我跟大家说这个节日的意思是什么？是演习赴约，是吗？赴什么约？我相信就是赴这个约，是与神同在，神的帐幕在人间，我们将永远与神同在，这个就是我们是要赴的约。我们可以再很快地看一看这七个节日。我们看到头那三个是什么？耶稣基督第一次来临，他就是我们无罪的逾越节的羔羊，他就是为我们的罪而死复活了，逾越节、无酵节和是初熟果子节。现在我们在地上过的是什么日子？是要外邦人信主，是叫做教会的时期，应该去快点去传福音，让多些人是信主，那些数目足了之后就怎样？耶稣基督就会回来，跟住就是七月那三个节期，就是什么？就是吹号角节。去到末世，神将会是聚集他的信徒，还有什么？赎罪节，犹太人将会信主，跟住就是怎样？就是住棚节，永远是同神在新天新地，永远是跟他在一起，正如他的帐棚是在人间。结束的时候想跟大家看一看是两段的经文，两段的经文都是讲紧是有三个节期，七个节期当中有三个对神来讲是很重要的。这三个节期犹太人一定要上耶路撒冷，一定要是守这些节期的。第一段经文记载在出埃及记二十三章十四至十六节，为一年三次你要向我守节，就是除酵节、收割节和收藏节。什么是收割节？刚才说了是吧，就是五旬节，我们现在应该收割的嘛，收割的时候。什么是叫做收藏节？ 是农业社会来的以色列人，所以收割了之后要怎么样？要收藏那些农作物的。所以原本的意思呢，是你收割了之后将那些农作物是收藏的。这个跟住棚节其实是一样的东西，收割了之后你就收在棚里面，所以就是 收藏节。其实我们看这个，这三个就是最重要对神来讲。在这里生命记十六章十六节又讲到有三个节日，你一切的男丁要在除酵节、七七节、住棚节一年三次在耶和华你神所选拣选的地方朝见他，却不可空手朝见。这三个又是什么节？跟刚才说的那三个是不是一样？还是搞出了六个节出来？除酵节就一模一样啦，但是怎么样？收割节变成什么？七七节或者是五旬节。收藏节变成什么？是变成是住棚节。其实讲的是一样的三个节来的。这三个节对神来讲很重要的。对我们来讲，讲不定如果给我们去选，我们会选低一点的。哎呀，逾越节当然最重要啦。有逾越节的羔羊当然最重要啦。又或者我们会选什么？赎罪节。哎呀，我们应该要为我们的罪而赎罪。神来讲不是的，很有趣。选了三个节日，除酵节、收割节，即是五旬节，还有收藏节，即是住棚节。这三样是对神来讲是最重要。而且你见到出埃及记是比生命记是早的，这部书你见到有个名字的改变。在圣经里面改名是什么意思？一个新的人，一个新的生命啊。我们见到撒拉改名，我们见到阿伯拉罕改名，我们见到雅各是改名，成为一个新的人，一个新的名字。相信这个节期改名都是一样的意思来的。神是有些东西是想教我们。第一个节期是除酵节，很明白代表耶稣基督无罪。相信神都跟我们说我们要圣洁。圣洁就是利未记的主题，这个很简单，我们要圣洁，这个对神来讲是很重要。第二个节期是什么？第二个节期是收割节，又或者是五旬节。刚才说五旬节是说什么？是教会时期，是我们收割的。我们收割什么？庄稼熟了，外邦人信主，我们要去广传福音，我们要去将神的名去传开去，这个是我们应该要做的五旬节。但是一般的人做的是什么？收割什么？是收割物质上的东西，是收割是利益上的东西。神说你不要收割这些物质上利益上的东西，不要挂住搲眼，你要看看我跟你说那种收割是什么？要是外邦人信主，你是要去广传福音，这样对神来说很重要。记不记得我说外邦人信主对神很重要，讲出了很多的例子出来。这一个也是三个节日当中的中间，相信也是有一个重要的意思在里面，也是首尾的结构中间那个。第三个节日是什么？收藏节是变了是住棚节。住棚节原本是代表什么？是纪念以色列人住在这里旷野，神跟他们说这个只不过是暂时的，你们的目的地是迦南地，迦南地才是你们的目的地，住在这里旷野搭棚只不过是暂时的。我们基督徒呢？我们基督徒在地上的生活是不是好像搭了个棚一样，是暂时的，一眨眼七八十年就过了。这个是暂时住在这个世上。我们真真正正的住棚是在哪里？刚才跟大家讲过，真真正正的住棚是与神同在，是神的帐幕是在人间。当我们放眼在天上的这个帐棚的时候，见到我们地上的这个帐棚好像是不屑一顾， 我哋若果真係咁樣睇嗰件事，將眼放喺天上，我哋就唔會有咁多爭執，就唔會有咁多係放唔低嘅事，就唔會就係掛住喺地上點啊，係收藏我哋嘅寶藏、我哋嘅財富，而係將我哋嘅眼係放得遠啲，睇見我哋原來我哋將來嘅住盤就喺天上，神係會與我哋同在，神嘅帳幕係會係在人間。讓我哋一齊係低頭做一個禱告。主，我哋感謝你，我哋敬拜你，我哋感謝你，感謝你俾我哋利未記係23章。主啊，透過你嘅節日，我哋真係見到你美好嘅旨意在其中。7個節日代表咗你第一次來臨，亦都代表咗你係將會繼續，將會第二次嘅來臨。只要我哋都睇到我哋而家喺地上嘅生活，就係好似五旬節呢個收割節一樣。你要我哋喺地上就係收割，莊稼熟了。願我哋都係有呢個心係嚟到收割，係你已經熟咗嘅莊稼，得人如得魚，而唔係話掛住收割啊！我哋地上嘅財寶，願我哋都繼續有呢個盼望，就係將來有一日能夠喺天上。在这个新天新地是与你同在，你的帐幕就在人间。主啊，感谢你，愿你继续保守我们，保守我们有这个心追求你的话语，保守我们有这个心追求你的国度，能够 在你的国度里面是做收割的工作，以致是能够是荣神益人，是将荣耀重赞是归给你。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义求，阿門。讓我們一起是同聲是朗誦是主禱文。我們在天上的父，願人皆尊父名為聖，願父的國降臨，願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，我們日用的飲食是賜過我們，願我們的債願我們免了人的債，保守我們不義騙告能我脫離兇惡，因為國度權柄榮耀全屬你的，直至永遠，阿門。讓我們一起來憑信心是接受祝福。主啊，我們感謝你，我們敬拜你，願我們繼續有這個心是追求你，願我們都是將眼是放在天上，願父的慈愛，願耶穌基督的恩惠，願聖靈的感動，都是常與我們眾人同在，從今是直到永遠。